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中贸易战 2.0 揭开序幕，特朗普瞄准中国的低价电商出击，10%的关税和取消小额包裹豁免是否只是前菜？双方还有哪些大招未出？巴拿马继退出一带一路之后呢，也考虑终止香港公司的运河经营权，让美国的军舰免费优先通行，这将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美中之间的贸易二战揭开了序幕，双方第一轮关税战聚焦在小额包裹豁免的政策。美国邮政总局一度宣布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邮包，再快速放行。白宫说美中元首很快就会通话，但特朗普本人说他不急。再加上对加拿大和墨西哥25%的关税高举轻放，政策反复试探，更令局势是扑朔迷离。我们要如何正确的来解读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和迂回战术？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传出可能会采取强硬的立场，甚至拿 TikTok 作为筹码，宁可关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也不会批准出售。那么，习近平的工具箱中还有哪些大招未出？美中双方若是硬碰硬，谁的损失会更大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拆解美中贸易战和特朗普的对华策略。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先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欢迎您。
哎，东宁好，魏教授好，各位网友好。
好的，在今天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来听一段特朗普总统有关于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说法。
Any update on you would speak to President Xi?
No, we'll speak to him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m in no rush.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Do you think that conversation can lend itself to the type of?A freeze that it meant for the tariffs for Canada and
Mexico. Well, we'll see what happens.
Mr. President, what's your reaction to China's retaliatory tariffs?
It's fine. We're going to do very well against China and against everybody else. Right now, they'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like I've never seen. I've never seen the deficit with China is about $1 trillion.Think of it, $1 trillion. They're using our money to build their military. And Biden let that happen.
好的，听完了特朗普总统说法之后，想先请教魏碧洲先生啊。虽然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急着和习近平说通话，然后这个报复性的反制措施，他也说 it's fine, 没问题的。但我们看到他上任以来签署的80多项行政命令当中，其实有超过1/3是涉及中国的。你怎么从特朗普总统现在的起手式来评估美中贸易战和他的对华战略呢？
对，我想这10%大家应该比较清楚，这是针对所谓芬太尼这件事情，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但是主要是芬太尼。如果就表面上来看啊，10%一直如此。对香港对这个加拿大或对墨西哥的25%也是主要也是在这个有关于阻挡这个非法人口非法这个移民进来，以及。从加拿大那边有关于也是有关于芬太尼的，所以这次很明显的是有关于芬太尼的事情。那我们再看，那时候川普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两个之间达成什么结果？基本上结果很快，加拿大跟芬太跟这个墨西哥分别的很快的在边界这方面，还有在这个阻挡芬太尼进的方面，都采取了相似的、相当的相对的这些方式，好不好不知道，但是可以暂停他们现在25%的关税。那我们这看出来非常明显，可是我们现在倒过来看，中国这个做法似乎完全没有提到芬太尼的事情。那是主打的就是芬太尼吗？但你完全不谈不提芬太尼的事情，而在其他的天然气啦，在其他的地方面啊，电动啊、卡车这方面，在这个地方做文章，在这个地方提升关税，那不是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吗？那芬太尼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中国的立场对于芬太尼的立场，真的是你美国人的事情，这是你美国人自己要吃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基本上是这个态度。所以在到目前为止来讲，你就10%来讲，已经讲得很明白，是为芬太尼，是为有关于相关的这个人口非法人口的这些事情。那到底这个东西中国怎么帮忙解决呢？那加拿大跟墨西哥显然这方面采取了这个包括派一百一万的这个部队到这个。 到这个边防，然后还有这个加强边防措施等等，这都在做了。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在这方面做呢？显然中国可能川普下的棋不光是这个，就12%而言，不光是芬太尼，可能后面还有别的东西。这第一，第二，他可能更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就美国人所安排的这样子的这个步骤，来达成美国人的要求，所以这是个面子上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芬太尼对美国的的确确造成一些影响，那么中国可以采取相关的这个配合措施，在自己的国内修法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而放弃了这个方向，然后又从这个回到真正所谓关税战这个角度来跟美国对着干。
嗯，
这里头是一件比较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知道说这个中方到底是采取的什么样的态度啊。如果说你一板一眼的就这个来做的话，那显然是可以达到结果的。但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川普如果说在这方面来讲，我们不急，我们10%把它加下去，如果再不行，我们再加15%。这方面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那你看中国要怎么办？那么目前为止，中国所加上所开出来的这些条件，看起来大家觉得都鼓掌啊，有备而来，这个都准备好了。但有点是那个文不对题。那如果这个没有任何进展的话，那么川普再加15%上去的话啊。就变成10%、15%上去的话，那中国是不是另外再做出更多的有关于相关的这种贸易措施？那还是没有达到美国要的芬太尼的这个结果。光这一点就一直绕不开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惠碧周先生点出这一点啊。究竟这个特朗普出题，然后习近平的答卷，这个文不对题，两个人是不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我们邀请这个刘梦雄先来帮我们解析啊。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焦点，除了芬太尼之外，是这个小额包裹豁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因为美国的邮政总局它2月5日在官网上公告，要恢复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所有国际入境的包裹和邮件了，和海关密切合作，实施针对这个中国新关税的有效征收机制，来确保这些包裹的投递受到最小的干扰。但是其实不过就是几个小时之前，美国邮政总局在官网上的公告是暂停接收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这个入境包裹的，直到另行通知。所以等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政策就反复了。想请教刘梦雄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个邮政总局一度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又快速的放行？那么白宫发言人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很快就会通话，但特朗普总统本人说他不急。那刚才这个魏碧周先生也提到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25%的关税，现在是按下了暂停，仅有30天的这个宽限期的。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这种反复试探，好像让外界看得很眼花缭乱？您又是如何观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的贸易的策略呢？
我觉得什么小额包裹也好啊，什么芬太尼也好啊，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事情。其实我们要追溯中美贸易战的起源了，那就是说，在2001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时候呢，是给中国有15年的那个过渡期。那么过渡期之后呢，就说中国啊是在几个层面里头了，几个领域啊做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但是来讲呢，这个到了2016年，中国加入世贸15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呢，美方认为就不少啊中国的承诺没有兑现，其中包括不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减少盗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出口补贴要显著减少，国企的市场份额要逐步减少，外资银行要享受国民待遇，向外国生产商开放通讯市场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答应了却没有兑现，把那个在内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套啊用来对付这个美国和这个欧盟等这些国家，所以才引发了这个贸易战。所以如果从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来讲呢，根本不是什么小额包裹的问题或者芬太尼的问题，而是说美国通过这个贸易战要逼死中国啊，就是履行2001年入世的时候的那个几个层面的这个承诺，要成为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这个国家啊，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你对比美国为什么对墨西哥、加拿大原来加25%，现在又说可以这个晚展望1个月，之后再讨论？ 因为来讲呢，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这些的关税的纠纷这个东西啊，只是关乎一个利益的问题。但是跟中国呢，除了利益之外呢，还有是中美两国深刻的那个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里头的碰撞。因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个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消灭私有制是他的初心，埋葬资本主义是他的使命。因此套用这个中共自己的习惯用语来讲呢，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只是地球村里头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跟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呢是敌我矛盾，所以呢在取态方面有一个手段的问题，有一个目的的问题，甚至有这样的分野。
嗯，好的，感谢这个刘孟雄先生的解析。魏碧忠先生，所以您怎么看呢？如果照刚刚刘先生说的话，其实现在这个什么芬太尼、什么小额包裹的豁免，这芝麻绿豆的小事，可能只是双方这个全面贸易战升级的一个前菜而已啊。而且重点是，美国可能要下的是一盘大棋，是要中国履行2001年他入世的承诺，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根本更深层次的这个两边贸易结构性的问题了。你怎么看刚刚刘孟雄先生的说法呢？
对，当然，刚刚说的一点没有错，这基本上是一个大架构的问题。那么，之所以今天大家在这边谈的时候，也是因为大架构的问题。那中美之间走到这边，或者是中国跟全世界的关系，也是个大架构的问题。所以现在问题是说，怎么样切入，怎么样能让中国展开对话？那中国觉得说我没有做错啊，这些东西不管我是真是假，我当初这么说，现在我不认。不管怎么说，中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跟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集团产生对话性的谈判。刚刚所提到这些所谓这些本来答应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你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做了谈判，就坐到谈判桌上来说来谈这个事情？当然不太可能。所以现在川普，当然以川普来讲的话，用这个关税作为一个方式逼大家上来谈，来谈，有谈总比没有谈好，不然你不知道这个门敲门都没有人开门，这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有关于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很多这些中国答应世贸该做的这个世贸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这个已经大家都讲了非常多次，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方式。所以这一次如果说用关税的方式，那现在看到的结果是，不管是敌我矛盾也好，还是这个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好，至少你看到的是加拿大跟墨西哥愿意就这个事情上来跟这个川普来谈，你可以把这个降低这个冲击降低下来。那这个是原来这个目的是这样子，然后下面再谈别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把它拆开来看的，当然这个整个大局里头来讲，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可是就川普自己本身来讲，这个是在选举的时候信誓誓旦旦要说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现在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履行他在这个竞选里头所说的这个看法。所以这方面来讲，如果说就芬太尼也好，或是就这个人口。这个非法人口来讲，那么中国要不要配合，要不要理解这个川普本身这个人的做法，还未来的这个想法，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去配合川普完成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承诺，那这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判断跟做法了。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看川普自己下一步用什么方式继续把这个关税加到60%。那也许那个时候中国会坐下来谈，或者习近平说我没有办法，我自己内外的各种方式，我如果谈的话，我向美国人低头，我政治局就说不要混了等等，他也许有各种不同的考虑。但是就目前来讲，包括刚刚讲提到这个小额这个配额，
是
小额配额可能是现在看起来是不在这整个目前跟10%芬太尼这个角度里头来看这个事，而是比较大的这个贸易战里头的另外一环。所以我的个人看起来，目前而且这个 USPS 讲的这个话不明不白的，基本上就是他们错走了一步了，或者是早走了一步，这一步啊，停止这个小额包裹这个事情，应该是算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贸易战里头，而不是现在10%针对芬太尼这个角度。
好的，感谢魏碧忠先生的解析。究竟这个美中要解决这个贸易的大局更深层次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要用什么做这个切入点跟敲门砖，让这个习近平愿意和特朗普对话呢？也要请教刘孟雄先生。刚刚提到这个10%的关税，特朗普总的确说后面可能还有更高的关税在等着中国啊。另外谈到这个小额包裹豁免的问题，究竟是不是后面 会牵连到更大的美中贸易大局，也要请教您，因为中国的这个廉价电商的倾销，包括 Temu 和 Shein， 在每天运往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包裹的30%以上哦。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总统他为什么要先瞄准这些中国的廉价电商来出招？现在已经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些购物平台都这个股价纷纷下跌了。您认为您评估造成的冲击究竟有多大？这究竟只是这个刚刚讲到贸易战的一个前菜，还是说有会成为一个美中两国贸易博弈的一个新的战场呢？刘孟雄先生，
因为美国这个特朗普他的团队里头啊，不少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理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他以及他的体制，以及他的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状况啊，是做了比较透彻的了解的。然后呢，那在这个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那个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手下里头，也有一个做中国这个政策的首席顾问，余茂春呢。提出过要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作为特朗普他的这个团队里头呢，深知到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么一个这个层次，这么一个逻辑，这么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当作现在占中国。这个五六七八九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民营企业啊，受到很大的冲击，外资撤离的时候呢，变成来讲呢，就是说所谓小额包裹这些的事件呢、啊，那个就停止这个他们来美国入境的话呢，对那些小微企业啊是很大的打击，也就是说令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呢、啊，就雪上加霜，那么变成来讲呢，就经济里头的这个危机呢，就会导致社会的危机，导致这个政治的危机。他就觉得是你中国中共既然来讲呢，要把我们这个美国啊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消灭的对象啊，那个作为敌人看待嘛，那好了，我当然要削弱你啊这种消灭我们的能耐了。所以我觉得他从深层次来考虑的时候来讲呢，所谓这个小额包裹之类的东西，无非就是针对那些小微企业啊，就是说这个再补上一刀。那么在整个经济中国的经济下行，外资撤离，民企倒闭潮，那个就投资萎缩潮，那个消费不振潮，债务暴雷潮，房地产破产潮，这个冲击底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就是可以，就是令这个最危险的、最系统性这个的对手啊里头呢，能够削弱他的这个实力，就是美国里头这个全球战略里头一个方向之一来的。因为你看呢、啊，俄罗斯虽然是齐齐松松去侵略乌克兰，但是他的 GDP 只不过是相当于中国一个广东省而已。那么这个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10倍，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政治啊、经济啊、外交啊、科技啊，方方面面综合国力里头呢，他就觉得里头呢，对美国的这个安全啊、是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他的消灭私有制那个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啊，马克思主义型那一套，所以就我觉得来讲呢，特朗普里头贸易战的东西啊，是服从上面的。这个全球战略，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不光是说单纯一个这个贸易战的这么简单。谢谢。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解析。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这位叫做 Sky Ice 的网友，他说美国向中国加征10%的关税，再加上之前的关税政策呢，总税率约30%，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5000亿美元的商品啊，这个关税收入约为1500亿美元。那么美国政府其实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实现了进口越多，政府税收越多，首先让美国政府再次伟大。这个 New Yorker 这位网友他说，取消小额包裹的豁免算是一个精准打击哦，因为这涉及到数百万商家和上千万的工人。那么美国800美元以下免税，中国这个50以上人民币就纳税，这的确是对美国的商家企业有害的。 宋威这位网友他说，根本没有伤到中国，只是对美国伤得深。我想顺着这几位，当然网友们的看法都完全不一样，来探讨一个问题：究竟现在如果这个美中贸易战如果真的全面升级的话，特朗普跟习近平硬碰硬，究竟哪一方的损失会更大呢？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想从川普自己本身用关税啊来作为一个最大的这个武器来讲，显然他是认为美国是有成功的这个几率。他现在你看到，那几乎每一个现在目前他所出手的对外事务上，几乎都用关税作为一个主要的武器，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来讲，他应该是算过的。我们再回到一个，在中国这方面来讲，最近两三天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纳瓦罗，还有这个赖海哲，纷纷都出来讲话了，特别是针对中国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强调这个关税是会有用的，那这个从这个解释来看是说，在川普第一任对于中国这种所有贸易各方面这些，包括还有安全问题方面，这些人现在同样的还在出现，还在继续在背后替川普献策，替他解决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个态势啊，这个态势就是美国要再伟大，第一，第二，美国不能够在中美关系这个贸易之间继续吃亏，继续这个失血给中国，这个态势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刚才回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包括大家也知道的，就是除了所谓10%之外，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中方也愿意继续在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上来继续做这个基础，来完成第一阶段没有完成的东西。甚至推动第二阶段，那这个架构大概在第一阶段的时候都已经谈过了，包括刚刚刘先生所说的这个，包括国有企业的这些事情，2035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包括在第一任的时候所要谈的东西，所以那这个是逼他上去去继续第一阶段要谈的东西。
好的，刚回到说讲到这个，回到第一阶段的这个中美的贸易协议，也想请教刘梦熊先生你怎么看？因为根据这些比较熟悉北京想法的人士现在透露的是说，北京也是希望能够初步的提议要重启2020年和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所签署的这个美中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是其实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并没有完成啊，因为根据估计，中共只购买了他所承诺的58%的美国商品而已。你怎么看？说现在是下一步，两方交手的这个聚焦在的这个重点会是回到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让这个中国做出他当时没有做出的这个承诺。还有就要请教，也是请教同样一个问题，说如果接下来这个贸易战继续持续的话，不管是关税的升高，或是贸易协议的继续谈判，两方真的都使出比较强力的招数硬碰硬的时候，我们刚才网友都在问，究竟是对美国的伤害比较大，还是对中国的伤害比较大呢？刘梦先生，您的评估？
我的评估当然是对中国的伤害比较大，因为比如说去年中美贸易双方的贸易总额是6881亿美元嘛，其中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有5200多亿美元的商品，而这个美国出口到中国只是1600多亿美元的商品，所以如果这个双方贸易战的结果呢，当然是中国商品这个要承受比较的这个大几倍的这个压力啊。问题在于这个贸易战呢、不是说一个关税这么的一个小事，因为中国之所以从文革十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在30多年的时间里头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靠国际分工当中让这个中国啊担当了世界工厂这样一个角色，有具备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最齐全的制造业、最大量的一个商品出口额度、最丰厚的外汇储备这样的国家，所以这个关税战的结果呢，其实美国就是说想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呢从中国挤出来，就搬到那个东南亚去、搬到印度去、搬到墨西哥去等等。来讲呢，削弱中国里头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啊，赶超美国的这个势头，就我觉得来讲呢，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收多少这个要1000几百亿美元的税，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打击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把他那个那个世界工厂啊这个角色啊，那个把他这个叫这个弄到东南亚去，弄到印度去。所以呢，之所以他搞一个美国搞这个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这个目的嘛。 谢谢。
好的，感谢刘牧雄先生分析。我们来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说，好不好？这位叫曼哈顿夜话的网友在 X 上面表示说，中国原本以为和川普提前有沟通之后呢，而且手上还有这个俄乌战争和 TikTok 作为筹码，会拖缓川普加关税的速度。没有想到川普关税第一波主要是对向加拿大、墨西哥被重拿轻放之后呢，中国反而成为现在目前唯一被加税的国家。中国原本的算盘是让川普和邻国因为关税闹得不可开交，躲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没有想到自己中枪了，现在应该很懵啊。这是我们这个网友的这个个人观察。那顺着这个请教魏碧洲先生啊，当然刚才我们前面也看到特朗普本人的这一段说话，说现在北京寄出的这些反制措施，包括了能源、汽车、商品征收10%到15%的关税，把两家这个煤企列入黑名单，对五类这关键金属出口管制，还有针对谷歌、英伟达，甚至是据说还有苹果跟英特尔进行这反垄断调查。特朗普总统说这个都 it's fine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有消息传出说，刚才也是网友有提到的，就是北京有可能会拿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很在意这个 TikTok 作为一个筹码。您认为现在习近平的工具箱中还有哪些您觉得可以因应这个特朗普贸易战的一些工具呢？魏碧洲先生，
如果就目前10%来讲哈，我还是回到这一点，如果就10%，你看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就10%这一点来讲，显示出双方之间可不可以谈，或者说有没有诚意要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起手式，能不能往下走？如果不能往下走的话，习近平这方面、中方这边卡住，我就是不谈跟你谈分担你的事情的话，那川普本身这个竞选承诺他没有办法交代，他没有办法交代的结果，他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个事情能够过去，一直他一定会再开始再加一点上去，然后。要做一些回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现在目前谈判的一个走势啊，否则川普不会把这个10%，他可以说20%，可以从25%，甚至一开始就加到60%，像他自己本身这个竞选承诺所说的，可是他开始只有10%，而且非常具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在这一点方面，中方就是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是怎么往下走。所以你看川普，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还要加一个相关可能的连带性。刚刚这个刘先生也提到，就是乌俄战争的问题，
是
因为下个礼拜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乌俄战争会有一个框架性结构性的意见提出。那么这个和平方向走，如果说中国在这个地方面没有这个不配合，或者是说没有这个做严重的反对的话，这个表示在这个双方来讲的话，美国啊所希望看到的，川普所希望中可以帮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是在下个礼拜宣布之前，或者是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之间通话之前，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好的，感谢这个魏碧洲先生提出这个俄乌战争的第一点。刘梦雄先生的确是大家都在想说，这个习近平要用什么招来这个回应特朗普现在10%这个关税？他不正面回应这分摊饼的问题，他讲出这个 TikTok，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特朗普很在意的，因为他给了75天宽限期之后，他提出希望美国跟这个中国可以一半一半拥有50%的 TikTok 的股权。再来刚才魏碧洲先讲那个很重要的，这俄乌战争现在大家也在谈的很紧迫了，因为特朗普希望在上任百日之内解决这个俄乌战争嘛，所以感觉上习近平手中也有这个俄乌战争他能够发挥的影响力的这个筹码。您认为现在习近平手上有这些筹码，他究竟能够使出哪一招来让这个特朗普能够在这个贸易战或关税战的方面能够达到一个互相妥协让步的一个希望呢？刘梦雄先生，
如果按照这个常理来讲呢，中国手头上来讲呢，是可以做一些一个根本性的改善了，来去这个扭转中美关系恶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很简单嘛，那个当时这个搞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呢，邓小平他们是推动党内达成共识，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就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我觉得来讲呢，如果习近平能够回到这样一个这个党内的共识啊，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啊。第二，也是要按照邓小平那个在32年前呢 南巡讲话里头，就是淡化一个意识形态，不争论是我一大发明。你少讲一说什么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啊，这类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东西呢，就是会降低中美两国以及中国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根本价值观的对立嘛。第三，一些国际的这个承诺，你比如说加入WTO 里头，它的这个几四个层面领域里头的这个市场的开放要把它落实啊，中英联合声明里头要这个顺步就恪守啊，等等呢，这些你重建你对国际承诺、国际条约里头的信用，这些也是改善中美关系啊。当然最重要是还要按前总理温家宝所讲的，你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对权力的监督、制衡那个制约那个这个制度，人家才会对你的体制感到放心嘛。所以这个综合而言来讲呢，改善中美关系啊，消除这个贸易战啊，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靠零敲碎打所能完成的。谢谢。
好的，感谢刘牧先生。很快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两位跟我们上半场简单做总结了。就叫 Alexey Afaloyakov 的网友说，中国共产党有可以把中国产的外贸商品成本压到非常低的手段，这是集权国家的可怕之处。还有一位叫 Bonchi 的网友，他说，川普说话虽然有点夸张，不过上台这两个星期你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履行承诺上还是说到做到的。说话夸张也是鼓励美国人民不要钻牛角尖，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当然还有很多的留言，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一一念了。上半场也请这个魏必佑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然后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我有一个想叩问的，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我们也是看的这个一直在持续发展当中的。您认为习近平其实他心里头是不是并不希望这个时候来跟特朗普进行一种全面的贸易战呢？魏必洲先生，
对，我想他希不希望是一件事情，但是就这件方面来讲的话，我想习近平几次的讲话啊，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各份政治局会都讲了很多了。什么东西呢？惊涛骇浪都已经说了啊，这个未来是一件这个惊涛骇浪，还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大家要挺住，都已经打了这个预防针进去了。所以他自己也知道，从中美两国本身，还有他自己本身，中共自己本身，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这些东西他已经知道，这个格局是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他不会变。所以这个仗惊涛骇浪也好，或者是这个所有要经过从有没有见过的变局来讲，他已经知道下去了。倒霉的是中国老百姓啊，本来也可以从这个已经想到一些的这些福利的东西，现在基本上要重新回去了，尤其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了，从文革那时候牺牲老三届啊等等这些人这个事情，现在重新再演了一次，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跟美国对抗。这个有点奇怪的这个思维，到目前21世纪来讲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即使这个老百姓受苦啊，从三年这个疫情就看得出来，老百姓受苦，他也要按照他自己的步伐跟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做这个，即使跟美国对抗，跟全世界对抗都没有关系。美国有没有看到？全世界有没有看到？都看到了，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迈向一个两大阵营啊，各过从脱钩也好，从这个东南亚也好，从各个角度，从这个晶片产业来讲，都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脱钩的过程正在进行当中。
脱钩的过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刘牧雄先生你怎么看？虽然说习近平已经打好预防针说要应对这个惊涛骇浪，但付出代价的是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啊？毕竟特朗普总统已经放话了，这个10%可能只是开始，后面可能还有更高的关税。你怎么综合评估美中二战、贸易二战的前景，还有对中国一般老百姓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呢？刘牧雄先生最后总结了。
最后总结就是说，前年3月底啊，内地有个极左的网红啊，他有一篇这个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网文里头，宣称他今后中国和美国西方里头的这个相处的那个关系只能是脱钩、冲突乃至战争，所以我们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所以这种那个思维的方式里头啊，是导致了美国的政客得出的结论。过去1/4世纪，我们帮助重建了中国，换来的却是反美主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中美两国啊，它的总的趋势是火星撞地球， 那个冲突啊，真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按照我刚才上面所讲的几条，中共能够这个进行类似那个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中止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做一个重大的这个历史的转折，这样来讲呢，恢复这个中美的这个友好合作的关系。否则来讲呢，坚持他现在那个的对内里头就是说搞这个斗争这个结学的，对外里头呢，这个在外交层次里头呢，那个就亲俄反美这套，还有这个就支持那个朝鲜啊、伊朗啊、哈马斯啊之类的这套搞下去的时候来讲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对抗里头啊，是从全球战略层面里头啊，是不可这个避免的。然后什么关税战的这些东西啊，贸易战的这些，只是前菜。
只是前
主菜还没上呢，
是我们等会马上要上主菜，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美中全球战略博弈的问题。不过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刘孟雄先生上半场跟我们美中贸易战做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节目中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下半场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巴拿马继推出一带一路之后，现在传出考虑要终止香港公司的运河经营权，并让美国的军舰免费优先通行，这对于北京的全球战略布局可能会造成怎么样的骨牌效应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二月六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虽然成功地说服了巴拿马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但围绕这一条战略航道的大国博弈并未告一段落。特朗普总统对于巴拿马目前做出的让步还是不太满意，说他将和巴拿马的总统亲自在星期五进行通话来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巴拿马方面也传出了可能要考虑终止和香港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公司的特许运河经营合约，并允许美国的海军军舰在巴拿马运河免费优先通行。这是否可能违反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并涉及国际诉讼呢？此外，丹麦首相在特朗普的压力之下也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同意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巴拿马与丹麦双双做出让步，特朗普是否能够如愿收回巴拿马运河以及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这些相关发展又将如何影响美中两强在全球的战略竞争格局呢？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继续请来宾解析美中两国的全球战略博弈，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刘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的，下半场我们先请教刘孟雄先生啊，介绍一下这个目前控制运河出入口的这个香港和记黄埔集团啊，是在这个香港企业家李嘉诚的这个旗下的。我知道您跟李嘉诚也蛮熟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来跟我们解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像国务卿卢比奥所言，一旦美中之间爆发冲突的话，李嘉诚会真的听中共下令把这条巴拿马运河出入两个口的这个给关闭吗？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说这种说法是这个天方夜谭、夸大其词的，因为来讲呢，和记黄埔作为香港一个上市公司，它只是说在商言商，在巴拿马运河里头两边的那个港口的业务啊，它是严格按照那个跟巴拿马政府所签的那个经营合约来办事，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的嘛，怎么可以说有权去有力量去封锁这个巴拿马运河呢？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从李嘉诚近年来的取缔，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什么那个一般这个红顶商人，因为很简单，比如说2015年这个这个秋季，15天以内，内地有7篇文章炮轰李嘉诚。其中一篇呢叫做别让李嘉诚跑了啊，这是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情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李嘉诚到13市参拜观音的时候，就这个记者就问他对香港时局的看法，他就说，我希望啊年轻人要体谅当政者的难处，顾全大局，而当政者呢也要爱护社会未来的主人翁，要网开一面。结果没两天，给那个北京那个就政法委的长安舰公众号啊，就炮轰李嘉诚鼓吹那个网开一面就是纵容犯罪。结果我都有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啊，波及这种啊对李嘉诚无理的抹黑。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前年2023年，在这个14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业的时候呢，有了。突然间那个宣布这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啊就那个那个李泽钜啊不再连任全国政协常委。当时有13个全国政协常委，那么香港啊12个都可以连任，就唯独这个李泽钜李嘉诚的儿子没得连任。所以从这3件事情来看呢，不能把那个李嘉诚看作是什么这个红顶商人。因为和记黄埔是个上市公司，李嘉诚作为公司董事局的主席啊，是维护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个法治的精神，按照合约来办事。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和记黄埔啊经营巴拿马运河里头啊，不会有那个什么政治啊考虑，也不会说一旦发生什么那个中美冲突就会封锁巴拿马运河，就是我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李嘉诚先生亲口跟我说，他说我们现在那个长江实业和记黄埔啊，85%的这个盈利是来自海外，不是说那个85%是赚香港的钱、赚中国的钱，没有这回事。所以他很注意自己的国际影响，不会说轻易戴上红帽子啊，他的只是就是做一个在商言商、奉公守法的这个商人而已。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啊，不要把和记黄埔啊政治化，这是我对李嘉诚近距离接触所得的印象。我是客观公正的讲这句话，谢谢。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分享他跟这个李嘉诚的第一手的这个观察，对于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事件，也要请教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刚才刘孟雄先生说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会再商言商，但是好像美国新任政府不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成功的说服了巴拿马不续签“一带一路”之后呢，感觉上好像外交战拿下一成不过，特朗普总统好像说他不太满意，礼拜五还要亲自打电话给这个巴拿马总统来进行沟通，因为他说的要是收回 take it back 这个巴拿马运河，而且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那么现在看到了，已经传出巴拿马是不是还要再进一步让步啊？就说要可能终止跟这个香港企业和黄集团和黄公司的这个特许经运河的经营权，要靠控制的出入两个港口嘛。再来就是说要让美国的海军军舰也能够免费的优先通过巴拿马运河。你怎么看事件的相关发展呢？魏主编，
是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现在应该是这个就前几天嘛，礼拜天。 巴拿马这边已经正式宣布了，美国的这个海军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的船只，这当然包括这个海军在里头了，可以免费通过，而不光是要优先通过，是免费通过优先通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让步。费主要还在这两个字，免费两个上。那现在其实美国军舰也好，或者其他各国军舰也好，如果要过巴拿马的话，都付费，你本来交钱就过，但是有优先次序，你要跟这个民用的商船啊，还有其他这些整个地方摆在一起去做。那么现在是有优先，而且是免费通过，这大概省下大概几百万的这个过船费。那这个当然可以看得出来是巴拿马在这个地方让步了。好，那为什么让步？我们以后再谈其他东西。那这个这是刚刚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看这个合肥黄埔的事情，基本上来讲，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李先生。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记得以前这个李先生在这个厦门啊，在福建开发投资很多，那个时候也刚好是这个习近平当政的时候，两个人之间并不愉快，所以到现在所有的发展来讲，包括当时的传闻并不愉快，所以到今天为止可以看得出来，李先生这个态度没有很积极的像其他的这么多的，包括电商、阿里巴巴什么人都在内，没有像其他一样这么积极的去维护或者去支持。整个习近平这个所谓开放、改革开放的这些做法，没有很积极的支持，所以基本上大家对于这个李先生，在这个习近平执政之下，能不能够走出很大的步伐，或者是能够，你看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了。他从香港不断的这个撤资啊，或者不断的这些移转这些商业，所以大家心里很清楚了。所以对于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应付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来做生意，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重点实际上是在美国，现在特别是这个川普这个新来的这个政局下，他对于其他所有人都不放心。他重要的观点还是回到刚刚主持人最早所说的，就是美国优先，什么事情都考虑在美国优先情况下。如果说合肥黄埔对于这个巴拿马运河的通行不会产生任何直接影响的话，这个大家也都相信。但问题是说，合肥黄埔这个公司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在李先生手上，李先生包括他的大股东，但最后的基地还是在香港。从这点来讲的话，你不管任何人来讲的话，他都不会放心的。所以结果说，今年我们应该看到说，除非有特大的改变出现，或者是整个这个董事会或者是股东有特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不太相信今年这个明年了，合肥黄埔这个约还可以继续续下去。那除了这个外，整个这个巴拿马运河的情况，当然这个要拿回来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从美国角度来讲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任务。特别是川普上来，其实除了这个巴拿马运河之外，现在大家也在看有没有可能除了巴拿马运河之外，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案。因为毕竟巴拿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面临到好多，包括政治还有气候不稳定这个事情在里头，所以要摆在一个整个通盘旗下。刚刚回到这个所谓这个川普大局这个角度来下来看，那么这个合肥黄埔继续能不能够继续执掌这个两边这个经营权了，那这个东西都变成可能都变成是小事情了。
嗯，好的，也感谢魏碧周先提出不同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刘梦雄院你怎么看呢？其实刚才魏主编他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蛮感慨的，就是说现在虽然说李嘉诚作为一个香港商人，他可以在商言商，但是可能在美国的眼中，现在香港可能跟中国或中共已经画上一个等号了。究竟他能不能放心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运输的闸口让香港的这个公司来经营，这是现在特朗普所要进行努力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加上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美国的海军军舰接下来也可以在巴拿马运河免费的优先通行了。您认为接下来这个事件的发展会怎么去影响到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全球战略布局呢？想请教刘梦雄先生。
因为很简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如果中美关系是友好相处的话，那么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自然的得以巩固和提高了。但是如果说那个中美关系那个恶劣的话来讲呢，成龙是否殃及池鱼啊？香港呢就当然是遭殃了。你看那个近年来由于一左二宅的那种错误的冲击底下，香港啊日益是内地化啊。那个比如说那个前几年的时候呢，就这个不是按照基本法第23条自行立法，而是由人大常委会代替香港自行立法，搞个港区国安法。另外来讲呢，又搞了一个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就踢开了这个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的那个三部曲，直接一竿子到底啊，就让香港得到52%-62%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这个候选人了、啊、不能入闸，变成了在这个90席的立法会也好，400多席的这个区议会的里头了、啊，是0-1席，这些呢都已经是违背了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个原则。完全是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甚至是那个1918年1月列宁托洛斯基搞的那个一切权力归属为爱那套都搬得来香港了。所以由于这个情况，你看香港就这个你不光是河基黄埔了，整体都这个受损。因为第一，那个一年多前啊，拜登总统根据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把香港定性为海外敌对势力。另外去年9月9号啊、美国这个参众两院那个放完暑假之后啊、一周内通过了25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其中的第一条就第一个法案就是要打算取消香港驻华盛顿、纽约、旧金山3个经济贸易代表处的外交特权。然后来讲呢，那个又这个美国国会有议员动议要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等等。所以中美关系恶劣的时候来讲呢，人家看到你，哎，你在香港搞的是内地化、一国一制，好，那就把你香港当成是内地的普通城市，就不再按照美国香港关系法做区别对待啊。所以呢，到头来那个就最近来讲了，加税把2月1号加税这个10%啊，包括香港货都包括在内。本来香港是自由港的嘛，美国的货品来香港是免税，根据对等的原则，根据香港是 WTO 单独关税区那个原则，应该香港货到美国也是零关税才对吧？现在来讲呢，就把它当作是这个中国货一起来那个加这个关税，结果呢就这样啊，就对香港自由港啊以及单独关税区的地位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呢，就我说。香港这种啊中美那个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很难独善其身。谢谢。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我们来听。
不光是河基黄埔了。
OK， 好的，明白。感谢刘孟雄先生，我们现在很快念一下网友的评论，然后请魏必忠先生也回应一下。Read Clear 他说，特朗普做的没错，的确不能够让中共的邪恶轴心深入到美国的后院来控制巴拿马运河。Tony Hong 这位网友他说，汤尼哥他说。巴拿马运河是北美东西海岸的生命线，这个问题谈不上对北京全球战略布局多大的影响，只是减少了对自己潜在被卡脖子的一个风险。 ChiDog2023 说，巴拿马运河这样关键的航道当初交给中共治下的香港公司营运，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未来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香港公司退出运河的经营，的确确保美国军舰通行都只能算是回归常事。但其实就是巴拿马运河的位置来讲呢，中共鞭长莫及，习近平想要借此给美国找点麻烦是有可能的，但北京不太可能在巴拿马有什么战略布局。看来我们的网友也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想请教魏必忠先生，如果说单就这个巴拿马运河究竟有没有战略布局来讲，其实特朗普总统他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格陵兰岛其实也有一个最新相关发展，是丹麦也同意了美军可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这个驻军哦。如果把它连起来看的话，究竟巴拿马运河是单纯的一个这个运河航行权的问题，还是说它其实也牵动着美中背后在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个角力呢？魏必忠先生，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布局，非常大的一个布局。如果你现在看欧盟啊，欧盟本身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能量。那么加拿大、美国再加上如果墨西哥算进来的话，其实已经有北美贸易协定了，还有加上这个 USMCA 这些东西都存在。这个存在从政治从这个经贸角度来讲的话，是想把整个北洲大陆啊，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区块，跟欧盟一样一个区块。那么这一个区块加上欧盟这个区块，另外一个大的区块是什么？另外大的区块就是中国，中国这个大区块加上可能被吸进去的东南亚。那么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那么中国是一大块，加上东南亚，然后欧盟是一大块，然后加上美国这边是一大块。但现在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加拿大还有这墨西哥是各行其事。虽然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北美自贸协定存在，那么未来的走向会是什么？未来的走向就是会把这三大区块全部都整合， 特别是美国，如果从我们这边现在目前的角度来看，美国香港，美国这个加拿大，加上这墨西哥，这个整合起来是一个大的区块。所以这里头，你当然说从美国角度来讲，是加拿大变成51州之前，所以这整体来看，往这个方向在走的。所以川普其实心里中的这个算盘、啊、是这个算盘。所以这个地图事实上要重新去看一遍、啊、就是欧洲这边算一块，然后这个整个北美，这个北美洲这边算一块，加上中国这边算一块。所以这是整个是未来的布局。那么这种情况未来布局的话呢，当然从南边来看的话，巴拿马运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止格点。好，就是你过了这个墨西哥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止格点。那这个点是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你要把格陵兰这个角度这边也把它看住。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或者是这个川普上来之后，你可以说他勇气这个野心勃勃，你可以说根本痴人说梦，但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讲，他的布局是这样子在看的这个事情。
好的，也想请教刘孟雄先生哦。我们现在看这个巴拿马运河跟格陵兰岛控制权这两个放在一起看，其实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上来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可以一一验证说，其实他那时候就职前或就职后说的这些话、啊，这个不是说着玩的，他现在在不但一步一步在做，而且是当中跟巴拿马、跟格陵兰、丹麦之间是没有什么回旋空间的。你怎么看特朗普他上来之后，在整个全球战略布局还要这个出的招数究竟是什么？美中之间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角力战有升级的趋势吗？也想请教这个刘孟雄先生您的解析。
这个特朗普上台无非两个礼拜而已嘛，马上就打出四个组合拳，第一个是2月1号对中国加那个关税，第二呢就是这个卢比奥国务卿接受媒体访问说那个王毅跟他通电话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好自为之这个事情，如果有他就会怼回去的嘛，这样。然后第三来讲呢，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新任的局长啊，他说他上班第一天就是要追查新冠病毒啊那个溯源的事情，就说现在掌握的这个证据啊，就是啊，怀疑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啊泄露出来的。你看了、啊、他把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谓泄露啊，作为第一件事情来抓。这个发敲开去里头呢，那是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影响非常巨大的。然后那个再来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事情里头呢，卢比奥第一个出访就去巴拿马，找见完巴拿马总统了，巴拿马总统说提前退出一带一路。这样的布局，所以1、2、3、4组合拳打过去是回应什么呢？不要忘记啊，3年前呢、啊，这个当时这个的人大委员，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私底下对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主席说，中国对于俄罗斯因应乌克兰事件采取的各个措施表示充分理解和支持，要从不同方面予以策应。那么好了，你讲的时候呢，但予以策应，所以呢，就这个特朗普就提到全球战略里头了，对那个叫往后的全球化，但是寡妇是去中俄化，然后呢还离间中俄关系、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是这个样子。谢谢。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那么魏碧如先生最后的30秒，跟我们看一下怎么看这中共对这个美国对中共出的这四个组合拳啊？特朗普上任之后马不停蹄，您怎么评估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呢？危险，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于特朗普这样子这个新的局政啊，基本来讲还是摸不着头绪，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还是用这种过去旧的方式，包括刚刚刘先生讲的这个好自为之这种说法，这里面一套外面一套，他以为这个事情可以把这个事情都糊弄过去了。可是现在你看得出来，美国人自己很清楚，另外有人马上去专访这个卢比奥，把这个点破了，对不对？把这事情就点破开来，让大家知道说，中国现在居然还在用过去那一套，想办法来框这个美国政府或框全世界，然后告诉你好自为之。那这个是很恐吓性的一个说法。下面来就是上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好好做，按照我的方法来做的话，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看得出来，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政策来讲，还是处于旧思维，他不能够理解现在这个特朗普上来。这个川普如果只有4年的话，那就他就错。因为现在川普现在所做的事情，这个整个格局做出来这个情况下，现在两党的共识都慢慢开始认知到，即使现在大家认为他可能最荒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加沙这个方案，可是这个事情慢慢慢慢讲来，大家会认识到说，这整个 这个世界的格局的变化，美国还是要主导的。
好的，感谢魏碧周先生还有刘孟崇先生的深入分析，听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明天的时谈我们带您关注日本首相石破茂的访美之行，请您准时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